打开历史看看，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都得面临困难，肯定得会遇上阻力。因为凡是改革，有一部分人受益，就有一部分人受损，受损的人肯定得反抗。就拿咱前文书说，赵国的宗亲赵瑜他就反抗，因为碰了他的利益了。过去他不纳赋税，现在重新丈量他的土地，再入册里头得按人丁交税，他肯定是不干了。这个人呢，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就没想一想，赵国的君王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推行改革的决心有多么大，这下碰到钉子上了。当李兑和公子成向赵王雍说明了经过之后，一介绍了赵宇瑜的所作所为，赵王雍是勃然大怒，这还了得。他想起父亲临终的时候说的遗嘱，说罪魁祸首取乱之道的根源就在于宗室，叫他千万留神注意。你看外姓人不见得，这宗室仰仗着有权力，仰仗着是赵氏宗亲有仰仗，所以他敢胡作非为。所以雍非常非常生气啊，用手一指公子成和李兑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既然我叫你们推行新法，你们掌握着一定的权力，就按律执行，还来请示我干什么？国君呐，因为我们面对的他是他了不起，他是宗亲，仗着他爹过去立过大功，正因为他爹立过功，所以他受的恩惠也最多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必须得分明，按律他犯什么罪？公子成一咧嘴，按律他主旨新政应该腰斩，那就腰斩，马上执行。作为一国的国君，他拍板了，这事就成定局了。两个人领旨下殿，带了500黑衣武士是直奔赵府，到那儿不容分说，把府给他包围了。赵宇于庭外的直叫，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刚一探头，黑衣武士就到了，早吧你给我，你看什么？你看，把他打翻在地，绳捆上绑，把他们家就给抄了，不仅把他逮住了，他们家的家属也跟着倒了霉了，一二百口全拿绳给拴上了，也不管你大人还是孩子，全都投入大牢。赵王雍是毫不客气，马上命令挑一个好日子，当众把他腰斩，向赵国人宣誓寡人推行新政的决心。外边法场准备好了，出大差那天人头攒动，可以说是万人空巷，都跑这看热闹来了，人们挤着往里头张望。到这会儿还有人怀疑呢，这真能杀宗亲？那能假得了？你看那刑场都准备好了，你看那大刀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看来国君是下定决心不能更改了，那能改吗？杀人还有闹着玩的吗？那也背不住，做个样子叫大伙看看，到了时候背不住变卦，不可能。看着看着看着看，第一场把他的家属逮到台上来，然后围着台圈站了三圈游街示众。第二次把赵瑜瑜提上来了，那阵所谓的斩刑啊，不是砍脑袋，是腰斩，腰断两截，那刑法厉害得很。行刑的时候有个架子，用铁锁和绳子把厚厚的扎刀提得高高的，把人塞在下头， 那头一发话说行行，这边一松手，那撇刀就落下了，咔嚓一声，这人就算交代。人们闭住呼吸，定睛地看着此刻的赵雨玉，魂儿都没了。想说句话，想见见赵王庸啊，不可能，没工夫搭理你，你自作自受。书说简短，午时三刻开始行刑啊，就听见咔嚓的一声，腰断两截。赵雨玉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得了这么一个下场，家产土地全部没收公有，他的三亲六故都变成了奴隶，上其他的府里当奴隶，成为了贱民，甚至连贱民都不如。咱们说这段书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说明赵王庸下定了决心，杀一儆百，叫赵国的人看一看，我推行新政那是没有半点水分的。这个消息一传出啊，老百姓欢呼啊，一看赵王真英明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好君主，何愁过不上好日子呢？马上这个新政就推行开了，连赵雨玉那么高的身份都腰斩了，何况是其他的人呢？谁敢拿卵碰石头？谁也不敢。因此赵王庸是雷厉风行，实行新政。这一天在大殿上，他召开御前会议，众臣都参加了，连那个田不礼也沾上边，也参加了。他是第一次参加御前会议。赵王庸把大地图高高的悬挂在台前，指着地图跟大伙说，众位看见没看见，我们赵国的地理位置是四战之地。为什么说四战之地？看看南面，南面有魏国，看看东面，东面有齐国，再看看北面有燕国，还有狄戎，西面是强秦，因此我们四面受敌呀。最使我不能容忍的，在我们北面插到我们心脏里还有个小国，就是中山国，就好像我们肚子里长了个虫子差不多少。今天叫各位爱卿看一看，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好觉，我打算决定兴兵先灭了他中山国，去掉了我的心病，希望各位是各抒己见呢。赵王庸这么说的，真是这么想的，昨天一晚上没睡着觉。这个中山国历年来就是心腹大患，不把他解决了睡不好觉。今天当众这一说，话音刚落，相邦赵豹出班跪倒，国君呐、啊，不可不可呀，千万不能动兵。爱卿站起来讲话，为什么不能用兵？国君请想啊，我们现在国本初定，百废待兴，您了全心致志推行新政，我们就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，富国强兵，休养生息呀。这打仗打的是什么？打的就是钱呐。现在我们的国库里多少有一点积蓄，如果大仗一打，这点积蓄干脆都不够用啊，又得劳民伤财。诚如国君所言，中山国的确是块心病，但是这几年比较老实，从没有兴兵作乱，我看国君最好先忍一忍，等我们国力富强了再动手也不晚。再这一说了，中山国虽小，魏国跟齐国是他的后台呀，咱们一碰中山国，魏国齐国马上就得出兵，三国的国力咱哪能对付得了呢？请国君明察。李队也说话了，国君呐、啊，方才相邦所言都是至理名言，我看这仗打不得，您千万不要这么想。 结果遭致众人的反对。这赵王勇有一个长处，就是虚心接受大伙的意见。当他听完了之后，仔细一盘算，有道理，是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啊，不借新政怎么推行啊？我这一面打仗一面推行新政，岂不矛盾呢？算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这个仗不打了。田不理一看有机可乘，从最后的一排挤出来，躬身施礼：“国君呐，不但这个仗不能打，我还有个主意。”田先生，请讲。是是是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应当派出使臣备下重礼，和我们这些邻邦修好，制定互不侵犯条约，把他们安抚住了，咱们稳下心来，好好推行新政，这有多好？赵雍点了点头，好主意，的确是高明的主见。好好好好，就依卿所言。马上赵雍拍了板了，派出十几个使臣都备下重礼，有的到秦国，有的到楚国，有的到魏国，有的到齐国，有的到中山，把出使各国的使臣全派出去了。接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开垦荒地的事。赵王雍说，咱们赵国版图虽然不大，我发现荒地太多了，要能把荒地开垦出来，多生产粮食，岂不是也是致富的一条路啊？尤其是代郡一带，荒地千里呀。可是怎么能开发起来？听听众卿的意见。于是大家又进行激烈的辩论，又讨论了多时。最大的难题，你让谁去垦荒？那得有人呢。人家在这边过得好好的，你叫人家搬家跑到代郡去，跑到沙漠地带去垦荒去，肯定人家不乐意，这是一大难题。有人就建议赵王，您是君主，您颁布一道旨意，强行叫他们搬家，他们也不得不搬呢，谁不搬依法严惩。赵王勇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，不，此计是下策呀，强迫人的事我不想干呢，最好众卿拿出个好办法来。大伙全闷了口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来。这田不理呀，该着走运，他一看大伙都不言语了，他赶紧出来再次施礼：“国君，我打算这么办啊。”你说。赵王勇知道他点子多，注意听着。田不理摇头晃脑：“国君呐，现在全国的三角城不下100多处啊，三角城里头关押着大批的罪犯，这罪犯不一定都犯死罪，年限也不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除非那十恶不赦者留下，愚者把他们编成队，全都送往代州，让他们去开荒。您还得明令公布，有功者赏，免去他的罪名，还准许他带家属，他安下心来，就能拓荒开垦土地，过不了几年，代州就成为沃土啊。不知这个主意您以为如何？”你看他这主意啊，别出心裁，谁都没想到。赵王勇一听，不住的点头：“好，好办法，好办法！”哈哈哈哈！田不理啊，真有你的。这个主意我认为可行。我看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吧。我暂时任命你为右校司寇。可不是实衔啊，你暂时先代理，将来有了功劳，我必须实授你的职务，你看如何？谢谢主公，谢谢国君。这事儿拍了板了， 田不里还真立了功了。那罪犯这一编队好几十万呢、啊、开到代州去开荒，这一年得开出多少荒地来。而且那些罪犯呢干起活来最卖力，谁都想减轻罪名。而且这次一公布新政，只要你们到那认真开荒认真干活，可以免去你们的罪名。比如说10年徒刑8年徒刑，到那开了荒了有了成绩了罪名没了，谁不想干呢？所以罪犯也拍手称善，个个高兴。这个事儿由田不里全权负责，他挂着右校司寇的衔儿，组织罪犯开赴代州。说书就这么简单，实质连筹备再到代州那得需要时间呢。书不重叙，眨眼之间一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年的秋天，喜信传来，代州开出的好地有数十万亩啊，而且得了个大丰收，打了许多许多的粮食。消息传到赵王庸耳朵里，赵王庸大喜呀、啊、嗯，这是变废为宝啊，田不里算立了大功了，好好好，他非常高兴。紧接着出使各国的使臣陆续的返回邯郸，大部分向他禀报，我们到了那之后把礼物往上一献，秦国的国君楚国的国君都非常高兴，把礼物全都收下了，而且跟我们订了互不侵犯条约。你看条约我们都带回来了，好好好好，许多国家都是这样，唯独一个国家例外。哪个国？燕国。出使燕国的使臣叫傅丁，傅丁一开始没言语，听人家禀报完了，最后他说话：国君呐、啊、我看这燕国可没把握呀，跟秦国楚国这些国家都不一样，他是野心勃勃呀。虽然这条约签订了，我觉得这玩意儿把握性不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听我详细介绍。我头一天到达燕国之后接受了国君的接见，我把礼物往上一送，他是喜笑颜开，非常高兴，而且满口应承，叫我到金庭馆一休息，第二天叫我来签约。因此我非常高兴。等到第二天去了，他说他有病，他没见我。我在金庭馆一直等了5天，这才得着信儿。燕国的国君把我招去了，勉勉强强定了协议啊。我发现他眼珠烂转，一点都不果断。我发现他手下两班文武个个怀揣奸诈，也没安好心。所以据我观察，燕国不太保险，希望国君事先做好防范才是。难道说他有意伐赵？哎，臣以为是这么回事，应该早做准备，未曾来水先跌坝呀。好吧，赵王庸最大的好处，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，马上是调兵遣将。为什么呢？从赵国的地理来看，这个代州啊，远离邯郸能有千里之外，咱没说吗？大部分是荒漠地带，而且靠近狄戎，狄戎啊是少数民族，因为鞭长莫及，这边塞很长时间就不太平。赵国为了保卫疆土，设立了代州郡，派一个叫王奔的在那驻守，防止中山国的侵袭，又派出大将樊无期又跑到那坐镇，带兵10000镇守代州，平时就不敢懈怠，因为四面受敌之处。赵王庸听完了傅丁的话，马上召集会议，大家讨论一下燕国是否能出兵侵赵。 李队说，我看这事儿不保险呢、燕国虎视眈眈，早有野心呢、而且跟我赵国接样，代州正是前燕阵地，主公应当把前燕阵地防守好了，以防不测才是。
对，说的太对了，
这块就做好了准备了。翻回头咱们再说燕国，燕国的国君叫哙，叫燕哙。这个国君呢是个纨绔子弟，一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燕国的大权都在重臣子之手里头。这个子之在燕国是大大有名，因为他屡立战功啊，受到哙的重视。他在哙面前，哙是言听计从，前者负丁出使燕国，一见的燕王哙，哙一瞅着玉璧十双，送来那么多的锦缎还有黄金，他自然高兴了，告诉明天你再来，咱们签订互不侵犯协议。为什么中间耽搁了五天没见他呢？叫这子之知道了。子之进了宫，见了燕王哙，他就跟燕王哙说，主公啊，听说你跟赵国要达成协议，互不侵犯
啊，
他主动送来礼物，我焉能拒之门外啊，咱也无力征服赵国，也只好如此。哎呀，主公你错了，前些时咱们君臣计议的事儿你忘了不成吗？这赵国咱是必打不可呀，而且赵国的代州郡我早就相中那块地带了，我们打了胜仗，能把代州划入大燕国的版图，我们的实力就增强了，这个仗是非打不可，焉能跟他签订什么互不侵犯协议呢？你看这话都出口了，我怎好收回呀？这样吧，国君您呢过两天抻抻他，然后再给他签订协议。那个协议是个什么呢？废纸一张啊，说它有效就有效，说它没效就没效，各国之间历年来达成的协议还少吗？到时候一撕当擦屁股纸了，那算什么呢？这也没关系的，您先把赵国给稳住，臣建议您马上派大兵攻打赵国。爱卿啊，我知道代郡的情况，我也希望打仗征服赵国，但是我心里没底呀。据我估计，咱的实力不如赵国呀。打胜了自然是好，一旦打败了，咱如何向国人交代？